他来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你，谢谢你每逢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，靠着耶稣的圣名，我们就能够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得到今天的怜悯，得到今天的帮助，得到今天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。天父，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宝贝的孩子，你总是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你的喜乐就是我们力量，我们要在你的怀中得蒙安全。主，我们安全都从你而来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打开我们心，求你透过圣经，透过圣灵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。我们将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民数记第九章了哈。那昨天我们看到这样的第八章，讲到利未人他分别为圣，被神呼召，被神所用，是何等喜乐的事。我们也是一样要来侍奉主。所以你看到民数记里面，从第一章到现在呢，神总是要使用人。他先从整队开始，然后从数点人数开始，然后从百姓变成军队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跟随主也是如此啊，当我们受洗归向主，那只是这个第一步是初步而已。但接下来你要成为神的军队，要成为耶和华的这个精兵，被神所用，一步一步神都操练我们信心往前的提升。好，今天呢早上呢读到第九章，其实都要讲到两件事而已。什么两件事呢？第一个是纪念主，纪念主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跟随主。这两个件事情，好，你看到我们在跟随主很重要，但是也要纪念主。纪念主跟跟随主是摆在一起的。所以第九章呢讲到守逾越节，在人呢看到在会幕被安立起来之后，他们要随时跟随着会幕。会幕怎么样往前行呢？需要跟随这个云彩这云彩呢代表圣灵保惠师。我们在新约对跟旧约都可以对照，原来神要我们要来纪念他，然后呢要跟随他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旧约的守逾越节的这样的过程，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心里面来纪念主。到底要纪念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守住这个节呢？里面很清楚的内涵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
以后第二年正月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，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，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，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，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，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。
好，继续读。
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，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，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，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？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暂且等候，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，或在远方行路，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，要用无酵饼和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，一点不可留到早晨，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。
好，这边就好。来，我们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的第二年正月，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节期的开始，一个正式的开始。这边说什么事情呢？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个是非常大的事情。他们要在当中呢，要开始要守这个逾越节。那这边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诞生叫做国庆。国庆日就是如此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诞生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，为什么守逾越节呢？因为那是我们重生的日子，重生日子都值得纪念，值得欢庆所以对国家也好，或者对民族也好，对个人也好，都是一个重生日子。过去呢，在埃及四百年的时间被压制，痛不欲生是当奴隶的这样的世代的百姓而已，不能有自由。后来呢，因为摩西被神所呼召进到当中，把他们救出来，那这件事情呢成为他们很重要的纪念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神要我们纪念他的恩情，纪念他的爱，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今天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， 能够白白的享受恩典，坐在这边享受神的恩情，都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忘恩，要纪念。那我们啊，在新约当然没有常常守这个逾越节，但是我们守是什么？守圣餐。我们要常常纪念主。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打破的。”那饭后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，你们要拿去喝，为了要纪念我 ，remember me， 不可忘记。”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，我们要常常纪念主，透过圣餐来纪念主，透过逾越节来纪念主。好，这边说第二年的正月，哦，现在的话大概是阳历的四月天呐，四月的时候就是我们啊这个逾越节的时间。他们呢就领受到摩西的吩咐，以色列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，把应当画起来，这是他们一定定的规矩哈。逾越节呢是在正月的四月天的左右。好，逾越节呢总共要庆祝八天，好，逾越节要庆祝八天，然后呢后面就是啊所谓的除酵节是一起的，一直要庆祝八天，整个礼拜都在庆祝，何等喜乐，好像欢庆一个国庆一样，重生的日子。好，他们定在本月的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开始。为什么黄昏呢？因为他们走出埃及的时候就在下午的时间，大概三点以后他们就预备要走出埃及了。怎么预备呢？一定要预备羊羔，照着摩西从神领受的方式，才能够脱离埃及，逃脱埃及四百年的辖制。不是靠你的修行，不是靠你的方法，不是靠你的口才，不是靠你的德性，不是靠你自己的好的品格，完全都不是。只要预备羊羔，没有别的路，就是预备羊羔。摩西清楚领受到神的方式，就是预备羊羔。下午三点就是全家举办啊，要宰杀羊羔。然后如果穷人家呢，就合办吧。然后呢，杀了羊羔之后，一定要取血。这血呢，就是救赎的记号，然后抹在门框、门楣、门窗的地方，好像画上十字架。我们家相信上帝的救赎方法，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了，除了啊这个没有其他的方式了，就是唯一的方法，不是靠偶像，不是靠师父，不是靠任何方式，就靠羔羊的宝血。所以一定要抹在门框跟门楣，这是实际的行动。那羔羊要不要付代价？要。所以你看，罪的工价乃是十工价，要付上代价。谁付了？上帝帮你付了。要不要纪念？要纪念，怎么可以忘恩呢？神都给你穿本本，你只要信就可以了。上帝做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那是长阔高深的爱，所以值得我们来纪念。那你看到吗？羔羊呢在下午三点就被击杀了，就要被击杀。然后呢在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要预备要来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呢守着啊这个啊逾越节。那这边讲到说是按着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的，守啊这个节庆呢要照着神的法则。律例典章讲得非常清楚，不是你要怎么守就可以怎么守，要照着次序而守。在新约保罗也告诉我们说，每一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，不要吃喝自己的罪，要按着神的方式，要审查自己，然后呢才能够吃。不然呢你要吃要吃到哇的喝酒醉了，然后呢乱来了，神说不能这样子，要照着我的次序，照着律例在纪念主，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要照神的法则。原来神告诉我们守节呢还要照神的定律在当中守节，然后才能够被神所纪念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摩西总是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从过去的几章里面他有个好的习惯，会幕他已经设立好的，他常常到会幕里面请听神的声音，问神到底要怎么做。这个当一个领袖的一定要守住这个法则，要常常去到至圣所跟神亲密的关系，因为那个是施恩座，得恩惠得怜悯做随时帮助的地方，要常常进去，常常听到底神要怎么做，不是自己想当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是，要听。所以摩西的工作就是聆听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说是先知要听到神的声音，然后出来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这是他主要的工作。那再来呢再做审判的工作咯，好，从头到晚啊什么事情啊这些他可以做，他主要的还是聆听神的声音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摩西有很好的习惯，常常进到圣殿去听，摩西一路上都在听神的话。你可以看到从啊被神所兴起的时候，在旷野在焚而不毁的荆棘当中听神的话， 然后呢出进到埃及也是听神的话，出了旷野40天在西乃山也是听神的话，现在在会幕呢也是听神的话，一路上都是在聆听神的话，虽然地点改了，但是跟神的关系没有改变，一路上都在听神的话，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领袖被神久用好用的一个特征。好，摩西领受到这样的吩咐，他知道了哦，原来要举办什么逾越节，要看重逾越节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日子把这个节庆定得很清楚，是看哪个时候要杀羔羊定得很清楚，因为律例典章就记录下来了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5节，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。好，正月就是一月咯，14号的黄昏那个日子，大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并且要守这个节日，这节日是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好，这边把它画起来，以色列都照样行了。哦，原来呢你看到民数记呢都照样行，是他很重要的操练，信心跟顺服绝对有关系，信心跟顺服有绝对的关系，你顺服到哪边你信心就增长到哪边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帮大家学习顺服神。虽然顺服要付代价，虽然顺服有挣扎，虽然顺服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你只要顺服就蒙福，顺服信心就增长，顺服就看到神的工作就在当中，顺服就看到神会做奇妙的祝福，只要顺服。顺服我们不喜欢，我们喜欢自由，我们喜欢做自己，我们喜欢做王，但是你看到吗，民数记在讲军队，军队就是要顺服啊，军队要100%听从神的声音，神怎么对摩西讲，摩西就跟百姓讲，百姓都遵守，这个叫做军队，这个叫做有次序的军队，有组织的军队，都是听从命令的军队，这军队不得了了，什么人都打不赢他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就是神所带出来的力量在当中。所以看到吗，一路上就看到神怎么祝福他们。好，这个守逾越节都照着摩西，摩西照着上帝所说的就这么做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第1节到第5节，其实守逾越节的关键就在我们要对神有感念的心，感念他什么呢，感念像新约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代罪的羔羊，他代替我们的罪孽，他代替我们的过错跟过犯，他代替我们历代祖先还有自己的咒诅，他代替我们的贫穷，他代替我们的刑罚，他代替我们的死亡，好多好多的代替我们都要来纪念，所以整天都要来纪念他。为什么要吃羊呢，因为这个就是在纪念，羊是代罪的羔羊，他被带到宰杀之地连吭声都不吭声，他完全的顺服，耶稣也是如此，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要感恩，他什么都没有错，而且他不吭声，默默的就背起你我的十字架走向灭亡的道路，很值得我们感恩，我们要常常纪念他的恩情，这是守逾越节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主要的是要想念，所以你在吃羊羔的时候，你在吃肉的时候，你要常常想念耶稣，用吃的去想念耶稣，去看这羊去纪念耶稣，他不该死却为我们死了，这个就是逾越节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你看到吗，从第1节到第5节都要来明白这个意义。好，你看到以色列百姓都照样行。好，请问他们是哪时候开始守的，第2年，不是第1年，第1年是干嘛，整军啊，还在闹什么内讧啊，还在拜偶像拜牛犊嘛，第2年开始什么整军，成为什么军队，但是这个节一定要守住，一样的我们要纪念主，每年就要纪念主，每一年都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接下来第6节开始呢，出现一个状况，就是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，把不洁净画起来。好，我们读了前面几章曾经讲到有3种人不能进到营区里面，那3种人呢是不洁的，哪3种人呢，第1个是麻风病哦，麻风病是不洁的，它是一种皮肤的传染病，不能住在营中，在旷野啊医疗不是不好，如果一传下去啊全部整营呢，军队全部生病哦，所以一定要什么隔离哦，然后呢它是在营外在那边住。第2种人是什么呢，漏症，漏症跟性病有关系， 好，跟这个性有关系，是不解的，一样的也会沾染不洁净，然后呢就要隔离。第三种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死尸了，无论是摸到牲畜，或是家人过世了穿衣服了，类似这个手伤了，这些也会带来什么不解，因为是死亡会影响整个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三种人呢都要到营区啊。他这三种人，可是他们也是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们要感念神的救恩啊。我们虽然有这些麻风病，虽然我们有漏症，虽然我们不洁，但是我们要出埃及嘛，我们一样离开的是个埃及的辖制嘛，我们不完全嘛，但是我们还是属神的百姓嘛，我们重生得救了嘛，只是我们要被隔离而已。那这样的人要不要纪念主了？也是要嘛，也预表说我们受洗归向耶稣，不是马上都圣洁了，也不是马上都是 perfect 完美嘛，我们都在过程当中，不是吗？那清洁的感恩住在营区，那不解的呢就在营外啊。但是都是属神的百姓跟军队，都是要纪念主，所以他们是讲对了。像我们不解，但是我们纪念主啊，他一样救我们出来了，我们要感谢他嘛。所以我还身上还有疾病，但是我要感念他的恩情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这样的人呢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。当日他们就到摩西面前了，跟亚伦面前好像 argue 一样。他说什么呢？我们虽然因为死尸不洁，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？你看到吗？他们懂得救恩，他们领受救恩，他们感念救恩，他们很想怎么样来纪念这个救恩。虽然我们不解，但是我们还要献祭嘛，我们还是要纪念他了。可不可以让我们有纪念呢？所以嘛，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属灵的不满足啊，他们盼望我还是要纪念主嘛，我是在过程当中。好，摩西呢很有智慧，摩西没有说 yes or no， 很有智慧。愿神祝福我们领袖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有时候搞不清楚，也不晓得怎么样对或错。他最重要的工作什么？来到施恩座前，来跟神对话，对焦到底神的想法如何？不是我摩西的看法如何，不是亚伦的看法如何，不是祭司的看法如何，不是百姓的看法如何，是神的看法如何。所以我们在处理人的事情之间呢，我们常常跪下来祷告：神，你对这事情怎么看法呢？神，你爱他们，他们也是你救赎的啊，虽然他们不解摸了死尸了，可能不是故意，但是摸到了，或者家人丧事举办的这个丧礼了，他们也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怎么办呢？他们还要纪念你了。可是你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解呢就隔绝了，是不能进到营区啊，他们还要到什么会幕来，要到献祭呢？这个是很挣扎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律法的总归就是爱。阿们，这几天我们都在寻求，我们在学习爱，不是吗？一切都是为了爱。这些人虽然不完美，但是神所爱，他们爱主的心跟这不洁跟洁净的心是一样的嘛，只是他身体有病嘛，他身上有沾染而已嘛，他是不能因为这样子拦阻他对神的爱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记得律法的总归就是爱。所以摩西，我相信他也去神面前，你的律法是这么写的，那到底要怎么做呢？我相信神跟他讲，律法的总归就是爱，为了守这个守那个，不守那个不守这个，是为了爱的缘故。所以他就得到这样的启示，他说就都慢得哦，暂时等候一下，我要到会幕里面听听我的神的声音，他到底对我说什么？你怎么吩咐，我就怎么行。所以他到施恩宝座面前听神的声音，所以神就对他说话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：你们和你们后代当中，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，或在远方行路，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。神不仅回答他一个问题，他回答他两个。回答什么意思呢？你回答，你不是问那个不解的问题吗？对不对 ？OK， 我告诉你们可以守的。再来呢，还有远方行路的，所以神哦想的东西比你更多啦，是不是？想的东西会比你更宽啦。我们想法总是很窄，不是吗？神的想法不是只是你的事啊，他包括以色列人的事啊，还包括远方人的事啊，看到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的心，是不是很有爱啊？
是，他还纪念那个远处的人嘛，他们没办法，他们赶不回来，因为以前都走路嘛，行远路嘛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很有心思赶北湖啊，不像现在有高铁啊，很快就回来了，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神说这种人也要纪念他们，也要给他们路，因为他们是为了守逾越节赶路回来，是值得纪念的。从别的城市赶路回来，要来到会幕，要来圣殿敬拜上帝，是值得纪念的，要给他们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如此，有时候我们太律法不行，特别我们有时候会太律法。我跟陈正同工讲，我们报名各方面很好，但是记得有些人真的有难处，想了解吗？像受洗也是一样，我们上礼拜已经受洗结束了，再来呢，12月底好像在做什么公务人员一样，时间我搞定搞就开啊，时间搞 over， 不是，记得立法的总归就是爱，所以我们会比较怎么样，又要做一次的事情了，还要单延我们自己的时间。但是请记得，神你看他的爱心啊，他纪念远方的人，刮眉糊了，可能回来说已经就过了一个月了嘛，是不是？是，但是神给他一个时间来看到哪天吗？十一节，他们要在2月什么14号画起来。他刚刚讲第一节说第二年的正月的14号，这边说如果赶不回来，多少时间给他们呢？1个月，一个月够多时间了吧？够了啦，有时候可能7天就到了，有些人8天就到了，最后呢至少30天的什么期限，给他们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期限，让他们能够回来，那个叫恩典呐、阿们。你看，你叫纪念主的心，神都纪念了。虽然你赶不回来，在远方，神说你1月14号赶不回来，2月14号之前，这样的时间是够的，因为走路嘛，不会那么远，走那么一个月的日子啊，大概7天8天，再慢一点，可能在30天以内都可以赶回来。所以说2月14号黄昏的时候也可以守逾越节。这些人呢，无论是这个不解的可以守，然后呢远方的也可以守，但是要加添几件事。来，他说加添什么呢？要用无酵饼与什么苦菜，并且逾越节的羔羊什么同吃。这边有讲到说无酵饼跟什么苦菜，我们知道无酵饼就是代表没有罪的意思，没有酵嘛，完全是没有的，代表你在吃这饼的时候你是有酵的，你是有罪的，但是你吃的是什么无效的，代表说我们要祭奠神耶稣基督，他是无效的，完全是洁净的，你在吃的时候要纪念他，我吃了我就能够把罪孽完全除去，我要感念他的恩情啊，阿们。我有很多的过犯过错，很多的这些不好的东西，但是耶稣却代替了，他完全是没有罪的，却代替我有罪的。再来呢，吃什么呢？苦菜，你看了吗？这就跟食物有关系啊。苦菜，苦菜当然就是很苦的意思啊。然后代表什么呢？礼拜吃的时候不好吃，好像吃苦瓜可能是吧，还是更苦也不晓得。在苦吃的时候很难吞咽，代表说什么呢？跟耶稣同受苦啊。你只是在吃有点苦而已、啊、耶稣全身上下被鞭打流血，血肉模糊的痛苦，我们可以明白吗？我们只是一点点的好像苦瓜拍吞了、啊、可是耶稣是里面外面的煎熬，我们可以明白吗？要去纪念、啊、那个痛苦，哇，那个最大的痛苦不是身体，是什么痛苦呢？是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已经什么隔绝了。昨天我们在学到那个字有没有，最大的就是什么？跟神联合在一起。现在是最大痛苦是跟神隔绝，所以耶稣在最后的一口气讲了一句话，那7句话里面难过的不得了，父啊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从来没有跟你隔绝，现在我跟你因为爱人的关系我被隔绝，你转眼不看我，多大的痛苦在这地方、啊、你们可以吃出那种痛苦吗？被遗忘，被遗弃，被背叛，被那种痛苦可以感受得到吗？我们只是吃的时候感觉到那个苦而已，吃不下可能吐掉就没事了，可是耶稣呢硬是把苦杯喝下去，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发生的事，他跟天父说可不可以把这个苦杯撤去，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你的意思。耶稣百分之百的顺服，他不该受苦，却承担我们的苦，他硬喝下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想念耶稣的苦啊，你才知道哇，他的恩情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要纪念他。接下来什么？还要吃逾越节的什么羔羊？哇，要吃逾越节的羔羊，一边吃一边感恩，一边吃一边流泪。耶稣啊，你为什么要成为代罪的羔羊？应该是我死吗？罪有应得吗？应该是我吗？怎么你背我的罪？那我所有的罪都卸在你的羊头的身上啊！我何德何能啊？我怎么配得呢？我老是伤你的心。主帮助我，让我能够效法你，开始承担起来，开始学习顺服，像羊羔一样，让我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这都是守逾越节让我们去想念的事，很值得我们去纪念，每年都要纪念，而且一庆祝是八天，不可忘记。这是国庆日，也是个人重生的日子，是我们家族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享受神恩情的日子，要全家都一起来守。愿神祝我们家人都要得救，一起守逾越节，一起守圣餐，神会纪念你们，因为神要我们守逾越节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接下来第十三节到了这个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，若推辞不守逾越节，那人要从民中剪除，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，应该担当他的罪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同归一例。
好，这边讲到十三十四，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，若推辞不守逾越节，那人要从民中剪除，把他圈起来。哦，如果你已经洁净了，而且你已经被救赎出来了，现在你也成为军队的一员，成为神的百姓，你如果选择推辞不守逾越节这件事情啊，这样的一个行为呢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要从民中什么剪除，代表是什么死罪哦，很重的罪。为什么要么那么严重？为什么要剪除呢？因为忘恩，忘恩。第二个呢，不信，这两件事会带来剪除。因为神明白的救出来，你怎么可以忘记他呢？你以为你自己可以出埃及吗？你以为你自己全家可以得救吗？你忘恩啊，这件事情神看为严重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不信，不信逾越节的羔羊是唯一的救赎，还有其他的出路啊，还有积极的方法啊，还有靠世界的啊这些啊其他的路啊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拜这个也可以得救啊，拜那一尊也可以得救，什么都可以啊，这个叫做不信。要不要从民间剪除啊？要。所以神也很看重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基督教看起来非常的阿爸，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？耶稣了，因为这是耶稣救赎的方法，神救赎的方法就是唯一的，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拯救嘛，就靠着耶稣才能够得救，这就是基督教唯一的方法。其他的信仰这也可以，拜那也可以，人也可以拜，拜师父也可以得救，什么都可以的，只要大家 happy 就好。错了，圣经告诉我们逾越节是唯一的，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赎的道路。所以这种人呢，忘恩并且不信呢，该不该从民中剪除？该剪除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守逾越节，都是纪念神的救恩，纪念神的恩情。如果他不守逾越节呢，是一个重罪哈，他是一个重刑犯，然后呢死刑犯，因为他在所定日子不献耶和华的供物，应当担当他的罪。好，你看他不做这件事情呢，就是犯罪了。好，第十四节，若有外居的寄居啊，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，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同归什么一例。好，这边讲到一个，原来呢，逾越节呢是给所有人的，这代表救赎的恩典是向所有人都可以得着的。今天用在我们现在，我们知道这救恩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句话，大使命呢、啊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那个万民就是 all nations， 万国的意思，万国不管你的肤色怎么样，你的文化语言怎么样，都可以得到救恩。在新约里面我们就很更清楚，旧约里面就看到这个影子，神的救恩是向全世界敞开的。你看寄居的也可以得着了，闲杂人跟他们走出埃及也可以得着啊，虽然他们是啊，就是跟得出来嘛，也闲杂人呢、啊，可是一样得到什么救赎了，一样要献祭，一样可以献祭，一样可以感恩呐、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记得救赎的恩典哦，是这么多这么的宽广，不仅是自己民族，整个外国都可以得着，所以呢祝福就下来。好，你看到这一段呢，就从第一节到十四节，讲到我们的啊这个守圣餐啊，讲到这个逾越节，我们都要纪念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段呢，讲到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啊，讲到跟随主，我们不仅要重生啊、哦，重生得救，有没有？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要纪念主。再来呢，第二步要跟随主，所以受洗只是开始，纪念主而已。接下来呢，要跟随啊，跟随到哪时候呢？随时都跟。跟到进迦南美地为止，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受洗的人，请记得他要感谢耶稣，知道耶稣之后，开始要恩啊帮助他能够懂得跟随。怎么跟随？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好好的跟随，能够跟到底的不多，但是如果能够被训练装备，就会跟到底。我们起来看，来，我们看到十五节到二十三节，预备，请
立起帐幕的那日，有云彩遮盖帐幕，就是法柜的帐幕。从晚上到早晨，云彩在其上，形状如火，常是这样。云彩遮盖帐幕，夜间形状如火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。云彩在哪里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。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，他们就在营住几时。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，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。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，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，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有时从晚上到早晨，有这云彩在帐幕上，早晨云彩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，收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起行。云彩停留在帐幕上，无论是两天，是一月，是一年，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。但云彩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都是凭耶和华摩西吩咐的。
好，这边讲到十五节开始讲到啊、这个会幕哈、哦，那我们知道会幕啊、已经设立了。他说会幕呢是代表神的同在，会幕里面呢有法柜在当中，法柜就是施恩座啦，那就是神跟我们相会的地方，神愿意住在以色列当中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。好，这边讲到说立帐幕的那一天，有云彩就遮盖了帐幕。好，然后呢法柜在帐幕里面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云彩在其上，形状如火。你看到吗？这边有遮盖，第一个遮盖是什么呢？就是会幕遮盖的约柜，会幕在遮盖什么？约柜。好，那设立了会幕之后呢，上面呢有一层很重要的云彩，好，形状像火，我们也称为叫做云柱。 OK， 它白天呢我还像云一样，我就在当中遮他们的阳，他们不会晒伤。再来呢晚上呢就变成什么火了，都变成火，像什么火柱一样，就在会幕的上面。所以所有的百姓呢，无论东南西北，六十万的大军，包括其他的百姓外围的这些超过一百六十万到两百万之间的百姓，他们都会看到什么？这个柱，这个就是云柱或者火柱，都在会幕的上面，代表神的同在。他们都看得到，随时都看得到，大家都焦点都在看那个地方。好，大家呢都知道他们呢要进到迦南美地，每一个人都清楚谁要带领呢？上帝会透过云柱带领大家前进，然后呢驻扎或者拔营再往前，每一站都是圣灵在带领他们往前走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往前走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看到使徒行传，当他们要建立教会，要建立会幕的时候， 120个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他们向神祷告，因为神给他们应许了，应许之后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，他就必得着能力了。他们就祷告祷告，为了完成大使命祷告了10天、你看到吗？圣灵先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五旬节圣灵就降临，一降临的时候人的头上都好像有火一样，大家都有火，跟这个地方很相像。会幕是代表神的同在，会幕就是今天你我的身体，因为我们就是圣灵的殿。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在灵里面是有一把火在你的头上，再来引导你往前行。到底要哪个地方行呢？圣灵会感动，会引导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被圣灵充满，第二个要进到第二步，要跟随圣灵，要被圣灵引导。罗马书清楚告诉我们，不要只是停留在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而引导，让你每一步都走在神的引导里面。所有人都要看着，所有军队都要看着总司令，他在讲什么，他在说什么，他要我们往前走，我们就往前走。这个就是整个看见整个里面的会幕呢，是神所喜悦的哦。好，你看到这边讲到一个地方，他说从晚上到早晨，好，都有会幕，上面都有这些云彩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说第16节，常是这样，云彩遮盖帐幕，夜间形状如火，白天像云柱，晚上像火柱。好，17节，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几时起醒。好，云彩在哪边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在哪边安营。弟兄姐妹，起行安营，起行安营，这个就是军队的术语啊。军队就是要这样子，总司令发一个命令，我们就起行了。哪时候呢？我们就要拔营，就要拔。哪时候要驻扎，我们就驻扎。这个就是军队般的操练。要告诉大家几个关键，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但是请记得，如果你能够胜过这些挣扎，保证你会跟随主，跟随到迦南美地。怎么跟随呢？第二件事情，他们是军队，军队呢要逃什么？逃总司令的喜悦。所以这个保罗讲得出来很清楚，我们做军人的不要被事物缠身，因为你随时都要怎么样，要拔营，要听从命令，这要了解你自己是谁，你就容易的往前跟随。想清楚吗？第二件事情，请大家记得他们住在哪个地方，旷野。那住的地方是什么？是很重要的，只是营啊，露营那个营啊，想了解吗？他不是住屋子，他们住什么？他们住在帐幕的那个营啊，露营的营。如果你要跟随主，请定记得啊，彼得说我们不过是客旅，有没有听过这个字？什么叫客旅？就是旅客的意思了。旅客，请问你带东西带多还是带少？你会带你家的家具出门吗？你会带你的什么这个什么衣柜出门吗？冰箱出门吗？你会带什么轻便的关键的，不是吗？跟随主的人，请记得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，我们人生像过帐篷的人生而已。你不要以为啊，你什么东西都是你拥有， no， 你随时都可能要拔营，随时都要被神所引导，这种人才会走得久，了解吗？你什么都要买起来，什么都是我的，很难啊。讲一个例子就好了，我们教会是以布道为导向，也是宣教为导向的教会。如果你常常拥有很多东西啊，你很难走得出去短宣的，是吗？是，因为你太多 schedule 了，你太多拥有的啊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你走都走不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要付啊，那个也贷款啊，什么都把它排得满满的啊，你哪有钱去短宣呢？是不是？因为你很想拥有很多东西。露营的会不会这样？不会啦。跟随主要轻便，随时我都可以离开，随时我都可以走得很轻便，
因为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是跟随主的人。阿们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可以走这么久这么远的原因呢。 OK， 好，继续看下来。好，这边讲到说十八节啊，你看到吗？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，云彩的帐幕停住几时，他们就驻营几时。好，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，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吩咐的不起行。好，有时候云彩在会幕当中几天，他们就照耶和华吩咐的驻营，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。好，把那个就或者照常常出现在这个整段里面，原来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军队很简单，总司令怎么下命令我们就怎么遵守，他怎么吩咐我们就照怎么去遵守。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军队的术语啊，我们的教会也要成为这样的教会，随时我都可以拔营，随时我都可以被差派，随时我都可以行动，随时呢我都乐意改变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军队，跟随主要有这样的特征。千万不要说死啊，不合我意我就这样子，时间不可就不可能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跟随主很多的挑战，很大的挑战。为什么呢？会挑战你的不舒服，是吗？我们喜欢安营啊，都住杂类的麦当啊，我们喜欢这样，最好是在那边十年最好了，都不动了。可是会学习很多新鲜的功课，不会。我们要记得，在移动当中啊，跟随当中，你信心才会大增。要经历神，因为神是活的神，他不会永远在那个地方，他一路跟我们，要一路引导我们，我们要一路跟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二十一节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，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有时候昼夜云彩停留会幕上，收上去呢他们就起行。请问这个要不要付代价？好，你到一个地方三更半夜了，早上起来云彩又抛到别的地方，赶快又收就起来了，才刚刚睡，对不对？东西家具该帮摆好，马上又拔起来，你觉得舒服不舒服啊？会不会挑战各位？很不舒服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到了一个地方呢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呢就不要把家具弄出来了，因为可能随时要走人，放下去呢三个月都什么都不动啊。啊，这个神好怪哦！我本来想说明天就要走人了，什么东西都卖个矿对吧？个坑里的货，阿们随时可以走。可是明天没事，后天又没事，到了三个月，哎，都没事呢。所以对神会不会 complain？ 阿里姐姐病大就出来，会不会这样讲？我想弄好了，可是要弄怎么要走人？现在我准备好，要随时跟随你，神又不动。跟随要学习耐心，不是吗？跟随要学习耐心，不是吗？你的时间跟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神的 schedule 跟你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要跟随主，请记得这个 tempo 不是你的 schedule， 是神的 schedule。 神说你要待三个月，你就好好待三个月，他也不跟你讲，你就要看云彩就好，他不见了你就跟着他走就对了，他留下来你就跟着他，全部每天早上都看他，晚上也看他到底动不动，随时清醒都看什么？在看云彩嘛。阿们。随时都要焦点在圣灵，像你要你动你就动，不动你就一直一直在看他，你的焦点不是哪时候白哪时候不白，焦点在圣灵的引导。我们要学习这个，阿们。你就知道哇，跟随主虽然付代价，但是值得跟随的。我们要被圣灵引导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我们也祷告啊，说主啊，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了，赶快新的地方了。两年来我们就祷告，可能不行两年了，当我们已经看到人数已经超过了七成左右，我们心里面就开始主啊，可不是要拔营了，可找了两三年下来地都没有找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，我们随时等候圣灵，不要血气，神灵要我们走我们就可以走了。阿们。他会给我们到下一站， 下一步，可能更好的地方。但是我们相信他，我们跟随他，我们信靠他。好，你看到接下来你看到第二十二节啊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，无论是两天，是一个月，是一年，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，但云层收上去，他们就起行。好，这边说两天，还有什么？一个月就三十天喽，然后再来呢？365天呢？哦，有短的时间，也有长的时间。我们喜欢长还是短的时间？我们喜欢长还是短的时间？我们都喜欢，最好是不要走了。就把房子盖在那个地方就好了了，是吗？这很清楚嘛。可是你发现到以色列百姓，事实上神一直在熬炼他们的信心。他们过去呢，在埃及400年，哦，在那个地方有没有400年？然后呢，你看到吗？他们住在400年里面都是住下来的。可现在神要他们开始动，一件一件就在磨练他们，更加有上帝的属性。要跟随，要跟随。我们信耶稣呢，其实没有别的啦。什么叫信耶稣？就是跟随耶稣了。我要跟你跟到底，天涯海角我都要跟到底。我们要学习跟随，有时候两天，有时候一个礼拜，有时候30天，有时候一年，每一站都有功课让你学。有时候两天就学会了就拔营了，有一站呢可能要学一个礼拜才拔营哦，再离开。有时候学不会啊，30天还在那个站呢。有时候一年还不会，继续在那个地方。每一站都有神的意义。有些人呢没有完成啊，就绕了40年，到最后死在旷野，因为他每一站的功课没有学会。阿们，讲明白了没？所以上帝为什么让你在这边又这么这样熬那么久？可能要反省看看，我有没有学不会的功课。有的话可能哎，第二站来了，然后再来第三站第四站，这个就是天路客的道路。我们都是天路客在走这条道路，每一站都有神的心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来，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安营，也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起行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都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。好，遵跟守都是啊，这个啊，以色列百姓军队的一个特质，你看到吗？旧和熟，然后尊或者守，都出现在整个跟随会幕的当中，出现好几次，就告诉我们，其实神一直熬练整个军队要顺服了，就是顺服，跟随就是要学习顺服，不方便也要顺服，好，早上也要顺服，晚上也顺服，随时随地都养成 Yes， 我愿意跟随。神有时候带领我们的时候，不跟你说理由的，你愿意跟神，到最后就让你明白真相大白。哦，好，你看到吗？还有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都凭耶和华吩咐什么？摩西的。所以我们结论来讲，我们要不要跟随人？要。神拣选了摩西，摩西跟随主，然后呢，主就跟摩西讲，然后摩西要去跟他的百姓讲，然后百姓就跟随摩西，摩西就跟随神，讲清楚吗？所以我们要跟随主，要跟随主所安立的领袖。摩西一个人得到这个意象，神就透过他讲出他的心意。所以在教会是一样，要跟随牧师，跟随牧羊人一起走，我们就是合神心意。阿们。不要说哇，我只要听神，我不要听人，这很错误的，这个是不对的。要听从神所安立的这些牧者，他们要带羊群去到牛奶与蜜之地，这是神所祝福的。好，结论来讲，来，你看到吗？两件事，这两件事呢，就前面的啊，第一节到14节，我们要常常纪念主他的救恩，我们要守逾越节，就是守圣餐，要纪念他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要跟随主，要学习顺服，100%的顺服，不方便的时候也要顺服，白天晚上都要顺服，要继续看着云彩，跟随圣灵到底。这个就是我们跟随主爱主的人生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让我们今天透过了第9章，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欢喜，因为耶稣就是那代罪的羔羊，神的羔羊，看那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们感谢，我们欢喜，谢谢耶稣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要常常守 逾越节就是圣餐，我们要纪念主的好，我们不敢忘记你的大恩大德，不敢忘记你为我们受苦，不敢忘记你为我们担当咒诅，代替我们软弱，代替我们疾病，代替我们死亡，这一切耶稣都完成了，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，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救恩，我们要起来感念，并且要把这个恩典恩情能够传出去，让更多寄居的国外的都能够认识耶稣，来使用你的教会成为传福音为导向的教会，成为布道为导向的教会，成为宣教为导向的教会，在末世的时候带领更多人进到以色列的属灵的以色列当中。赞美主，我们来祷告，帮助我们的教会像会幕一样，有神的约柜，有施恩座，有耶稣基督的同在，我们所有的人围绕着基督，我们人都感念耶稣，我们随时呢都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引导我们往前走，帮助我们都在属灵眼睛被打开，看到呢云柱火柱就在我们当中，常常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继续跟随圣灵，也帮助我们学习随时随地我们都乐意跟随，不管我们方便不方便，我们都要百分之百的顺服。感谢耶稣，求你继续祝福你的百姓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一起用方言来祷告，开声来祷告，请来